大家好，欢迎来到希望之声粤语新闻。首先为大家带来今日的环球要闻。拜登国情咨文畅谈经济政策，警告中共威胁主权就会采取行动。美国守望相助，同40国分享中共间谍气球资料。美国众议院听证会讨论应付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美国报告说，中共有比美国更多的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2022年中国失去美国第一大贸易国地位。阿里巴巴赞助华盛顿时政新闻媒体，引发担心。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拜登总统星期二在国会山庄发表第二次国情咨文，今次亦都是共和党取得联邦众议院多数党地位，美国参众两院分别由民主党和共和党主导之后，拜登在长达1:10的国情咨文演讲，由通货膨胀、就业、基础建设到美国制造，花费大篇幅畅谈经济政策，并且提及债务上限、教育、药物滥用、警务改革以及俄罗斯入侵乌克兰等议题。拜登总统在演讲提到，美国支持乌克兰抵抗反击俄罗斯侵略之后，随即就讲起美国和中国的关系。他说，我们寻求竞争而不是冲突。拜登还提到美国上星期击落中共间谍气球的事件。他说，如果中国威胁我们的主权，我们将会采取行动保护我们的国家。我们做到了。拜登说，我们面临来自世界各地的重大挑战，但是过去两年来，民主政体变得更加强大而不是更虚弱，至于专制政体就变得更虚弱而不是更强大。美国官员据说，过去两日在华盛顿和北京和40个国家的外交官分享了美国掌握的有关中共间谍气球的资料，认定感是中共间谍气球侵犯多国领空实施高空侦察项目的一部分，而绝非是北京所说的民用无人飞艇误入他国领空的偶然事件。美国总统拜登上星期六下令军方击落一个进入美国领空的中国间谍气球。美国媒体引述消息人士的讲话，美国副国务卿舍曼星期一同40个外国驻华盛顿大使馆的大约150名外交官对今次事件作出简报。此外，美国驻北京大使馆星期一同星期二连续两日召开了一些国家驻华外交官，向他们提供了美国获得的有关这个侦察气球的资料。就在美国击落中国侦察气球的同时，哥伦比亚和哥斯达黎加等拉丁美洲国家也都监测到一个类似气球在高空飞越他们的领空。日本政府后来发现，在2020年6月和2021年9月，日本东北地区也都曾经出现非常类似的气球，宣布展开调查。星期二，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举行了今年的首次听证会，题目是应付来自中国的经济威胁，重点讨论了中国经济和地缘政治行动对美国利益构成的风险。美国可以采取的行动包括通过利用投资筛选、制裁、投资政策和监督国际金融机构、国际金融流动、出口融资和国防生产法来减轻中国的恶意行为等话题。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主席麦亨利表示，中国共产党对美国的全球地位构成最大的威胁。美国国会众议院金融服务委员会资深成员众议员和特斯表示，美国官员在面对中共专制政权挑战的同时，亦都有责任防止排外和侵犯亚裔美国人社区人权的行为。拉姆研究公司副总裁查理德亚舒曾经在美国商务部担任助理部长，他是出席听证会的五位证人之一。亚舒表示，为了解决对中国经济威胁的担心，美国多个机构和部门必须合作。目前美国在威胁俄罗斯可观的核力量以及中国日益扩大的核武库方面面临挑战。随着关于中国核计划的不明朗因素上升， 美国国会去年通过立法，要求战略司令部在中国拥有的洲际导弹发射井、洲际导弹或者洲际弹道导弹头数量超过美国那阵，通知美国议员。因应这项要求，美国战略指挥部向国会提交了机密和非机密版本的通知。非机密版本的通知免除战略指挥部负责人 Anthony Cotton 上将的一封信发出。华尔街日报8号报道，负责监督核军力的美国战略司令部的指挥官在1月26号致信给参众两院各自的军事委员会，说中国拥有的6基固定移动洲际弹道导弹发射器数量超过了美国，中国核力量的增长令人担心，该国可能利用核升级的威胁在危机期间援助台湾。中国核力量的增长亦都提高了北京和华盛顿之间任何潜在的常规冲突演变成核冲突的风险。2022年美国入口急剧上升，对外贸易赤字创下历史性纪录。美国商务部星期二公布的数据显示，中国失去了美国第一大贸易伙伴国地位。根据美国商务部的数字，美国2022年由中国入口5370亿美元产品，低于美国由欧洲联盟入口的5530亿美元。导致中国丧失美国第一大贸易国地位的原因，主要是由于中共严酷的清零政策，以及美国供应来源的多元化，特别是来自其他亚洲国家的供应增加。根据美国商务部，美国2022年对外贸易赤字创下历史性纪录。根据星期二公布的数据，美国去年同世界其他最大经济体的商品和服务逆差是9481亿美元。逆差提升主要是由于入口的急剧上升，由一年前的34020亿美元跃升到39580亿美元。数量的增加反映了美国企业和消费者对外国制造的产品和服务的强劲需求。因为国际贸易正在由两年前的新冠大流行中复苏，但是中国就没有在这个复苏形势之中明显获益。中国电子商务巨头阿里巴巴赞助美国网络新闻媒体，引发美国人担心。美国之音8号报道，不单止是这样，在过去几年期间，阿里巴巴花费巨资就美中贸易、金融和科技等议题对美国国会和各政府部门进行游说，包括白宫。公开记录显示，阿里巴巴每年在政治游说方面的花费高达过百万美元，并且聘请了大批有过联邦政府工作经验的说客，其中有不少是前国会议员和白宫工作人员。阿里巴巴不是一间中共国有企业，但是1月4号中共国家网络信息办公室旗下的一间机构收购了阿里巴巴一间子公司的股份，并且派驻了一名中共官员。去年9月有中共政府背景的浙江广播电视集团的一间子公司收购了阿里巴巴旗下优酷影视公司的少量股份。浙江广播电视集团随后在优酷的董事会派驻了一名官员。另外，阿里巴巴曾经被指开发为不以人面部识别工具。下面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五国大楼公布更多打捞间谍气球的资料。德国、荷兰和丹麦承诺几个月内援助乌克兰炮一战车至少100部。间谍气球风波未停，众议院外委会主席准备组团访台。欧盟首份外国操控资讯报告指出，中俄联手进行叙事之战。土耳其叙利亚强震超过9600死，世卫呼吁尽快协助。泽连斯基闪电访问英国，将会在国会演讲。下面是详尽的新闻内容。根据美国海军星期二公布的首批近距离相片，外界可以见到美军在4号击落中国侦察气球之后，继一日在南卡罗来纳州月桂堤外海，亦即是残骸散落的水面进行打捞的情况。由美军发表的相片可以显示，残骸打捞显然是在傍晚以及夜间执行。 这个气球的负载重量和三部巴士差不多。海军认为这部分残骸可能已经沉入打捞区大约45英尺深的水底。多位官员先前已经表示气球残骸散落范围大约是15个足球场乘15个足球场的大小。这些官员同时表示这个中国侦察气球有螺旋桨和一个舵。同时有官员证实这个气球配有自毁爆炸装置，但是目前还未找到爆炸物。另外两位官员证实漂浮在水面的白色气球表面残骸就算不是部分也都是大部分已经由搜杀区域打捞到，其他部分最后可能会被冲上岸，但是目前工作人员已经将肉眼能够见得到的都打捞起。据德国、荷兰和丹麦国防部星期二共同表示，乌克兰将会在未来几个月内接收到至少100部炮一主力战车。根据德国、荷兰和丹麦国防部的联合声明说，三国将会提供炮一战车所需的后勤支援。炮一是更先进的炮二战车的前身，而盟国亦都已经承诺将炮二战车提供给基辅。就在这个消息传出的同时，德国国防部长佩斯托瑞斯星期二出人意料地访问了基辅。两个星期前，柏林同意将德国制造的炮式战车送往乌克兰来对抗俄罗斯军队。交付战车的新承诺是德国、荷兰和丹麦同意援助乌克兰新炮倡议的一环。三个合作伙伴表示，这项战车倡议将会加强已经正在进行以炮二战车支持乌克兰的努力，并且指出比利时初步亦都有兴趣加入。目前这些决定是西方盟友针对向乌克兰运送战车进行几个星期紧张谈判之后所作出的决定，显示各盟国之间对援助乌克兰主战坦克已经比较无顾虑或者是放宽限制。就在华府和中国因为间谍气球再次陷入紧张之际，联邦众议院外交事务委员会主席麦考尔表示，他计划在今年春天率领一个两党议员代表团访问台湾。麦考尔星期二在接受访问的时候说，我想向中国表明我们支持台湾很重要，是一种震慑力量。一名熟悉内情的消息人士说，目前还未敲定访问行程和成员名单，但是此行可能会安排在四月休会期间。一名被征询过意愿的国会议员表示，已经开始同一些民主党议员接洽是否参与今次出访。麦考尔亦都透露，众议院议长麦卡锡可能会在今年较后时间或者明年另行访问台湾。他说无论议长几时去他都打算随行，不过麦卡锡办公室当日就拒绝就麦考尔的访问台湾行程置评，或者进一步讲明麦卡锡是否仍然计划亲自访问台湾。据欧盟对外事务部星期二发表的第一份外国资讯操控干扰威胁报告，报告指出中俄两国威胁主体正在合作进行叙事之战，这是最令该部门担心的部分。欧盟对外事务部负责人、欧盟外交及安全政策高级代表库雷利在当日举行的外国资讯操控干扰论坛致辞说，如果资讯有毒，民主将会无法运作。除了俄罗斯长期对欧洲操控资讯试图影响舆论之外，欧盟自从 COVID-19 疫情大流行之后就开始关注中共对外操控资讯的现象。布雷利强调，资讯操控的威胁主体好像俄罗斯和中共之间的合作是这份报告令人担心的主要发现。根据这份报告，目的在误导议题方向的资讯操控方面，在中国对欧洲的个案达到 56%， 俄罗斯就占了 42%。 在意图扭曲事实的个案当中，俄罗斯占 35%， 中国占 18%。雷伯利表示，欧盟执委会将会建立因应外国资讯操控的资讯分享及解释中心，来集中会整未来的各个个案分析并且交流经验。 土耳其南部同叙利亚接壤的地区在当地时间6号清晨发生尼克特制规模 7.8 级强烈地震，震源深度只有 17.9 公里，死伤惨重。美联社报道，根据官方统计，土耳其目前已经有7108人死亡，叙利亚至少2530人丧生，合计罹难的人数达到9638人。如果专家最担心的情况成真，死亡人数恐怕会倍增。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总部7号下半期致哀，表达同盟友土耳其和其他受地震影响的民众站在一起，并且承诺北约盟国随时愿意提供进一步援助。北约组织7号在推特发表文章，说来自超过20个北约盟国和合作伙伴，其中亦都包括受邀的芬兰和瑞典等1400多名人员，正在在土耳其部署，帮助该国应付今次的毁灭性地震。世界卫生组织秘书长谭德赛警告，救治数以千计伤者和抢救受困民众的时间所剩无几。世界卫生组织高层官员马上表示，今次强烈地震影响的人数恐怕会高达2300万人。土耳其灾区好多民众无处可去，被迫严寒天气底下在汽车里面过夜，露宿街头，或者前往政府的收容中心。英国首相办公室证实，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8号访问英国，并且同英国首相辛伟成会面。此外，他还将会视察现在在英国受训的乌克兰部队，以及在英国国会发表演讲。今次是自从去年2月俄乌战争爆发以来，泽连斯基首度访问英国，亦都是泽连斯基继去年年底访问美国之后，再度在战争期间出访。辛伟成在声明中说，泽连斯基来访问证明乌克兰的勇气、决心和战斗力，亦都证明英乌两国的友谊坚不可摧。他将会对泽连斯基的推动乌克兰持续和平计划提供支持。辛伟成的办公室已经宣布，将培训乌克兰军队的范畴扩大到海上和空中，纳入战斗机飞行员和陆战队员，并且加快供应该国军备。该培训将会确保乌克兰飞行员日后能够驾驶复杂北约标准的战斗机。声明中还说，英国还将会在8号稍后时间对俄罗斯祭出进一步制裁，锁定协助俄罗斯总统普京聚集个人财富的人士，以及由克里姆林宫的战斗机器中获利的机构。英国政府自从去年2月已经针对数以百计的俄罗斯个人和企业进行制裁。